欢迎来到号角月报聆听版，我是何叶。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3年10月号，题目是加拿大与印度的僵局，撰文的是江大会。今年9月 G20 在印度举办高峰会议，主题为同一个地球，同一个家庭，同一个未来。 G20 并没有多少领导人的任期长过杜鲁多的8年。作为 G20 资深领袖，杜鲁多却没有受到主人家和其他参与国的重视。他要求公开谴责俄罗斯非法入侵乌克兰，却没有写入联合声明。联合声明只含糊地关注战争所带来的食物和能源危机，甚至忽略了战争带来的生灵涂炭。联合声明也关注性别平等、反恐怖活动及洗黑钱、数码科技及绿色基建课题，可能因为弱国无外交。加拿大虽然是全球疆土第二大的国家，又是发达工业国，却不具备军事及经济上的相应实力。等到大会曲终人散，总理杜鲁多本来要赶回安省伦敦市参加自由党党代表大会，却徒呼无奈行不得，因为总理专机机械故障而要滞留印度2天，等待另一架专机带备零件前往新德里。加拿大供总督及总理使用的专机 CC-150 北极星 Polaris 队伍来自空中巴士，是已经有30年机龄的老爷机。以加拿大联邦政府的财政状况，短期内恐怕不会购买新飞机，唯有继续保养和使用老爷机。就像总理上任8年还没有搬入24 Success Drive 的总理官邸。2015年杜鲁多上台时，官邸维修翻新预算要1500万，2021年维修费已暴涨到3600万。奈何加拿大政府首长竟然出行要坐老爷机，官邸入伙因维修费高昂而遥遥无期。难怪意气风发的印度总理莫迪继2018年再度冷待杜鲁多。刚访问美国受到高格调接待的莫迪，又拿了金砖五国加入了沙特阿拉伯及非洲国家的彩头，主持 G20 成为全球南方的代言人。为什么杜鲁多与莫迪总是针锋相对？这不是因为两人性格不合或者有私人恩怨，两人都是民选出来的领袖，各自有自己的议程，要向选民交代，双方政府的立场都有干预对方内政的嫌疑。莫迪推行大印度主义受到印度民众欢迎，他要求恢复印度教为国家主流，甚至使用梵文称印度为 Bharat， 自己是 Bharat 总理，这本来是印度宪法允许的称号，以印度教为主，自然排斥要求分离的旁遮普锡克教分子。他们要求成立独立的国家 Khalistan。 莫迪单独会见杜鲁多，批评加拿大纵容包庇旁遮普分离恐怖分子。加拿大拥有印度旁遮普以外最大的锡克教群体，加拿大第三大主要政党的党领藏敏成就来自旁遮普。今年6月加拿大锡克教游行，一辆花车描述1984年10月锡克教护卫刺杀印度总理甘地夫人，这肯定触动印度政府引来不满。1984年6月，甘地夫人曾经使用坦克军队攻击 Amritsar 锡克教金庙。金庙是锡克教最神圣的地方，设有免费食堂，每日招待超过10万食客。任何人不论种族、宗教信仰， 都可以免费食餐，是全世界最大的免费食堂。锡克教众生平等的文化与印度教将人分为种姓的传统格格不入。1985年一航182客机在加拿大爆炸，329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罹难，是加拿大航空史上最严重的恐怖袭击。罹难者包括268名加拿大公民、27名英国公民、24名印度公民。嫌疑凶手来自旁遮普分裂主义者，而杜鲁多这次在印度时刚巧必须省苏里市锡克庙举行公投，要求成立独立的国家克里斯坦。杜鲁多以加拿大有和平发表言论自由为辩护，实质上因为加拿大南亚裔的印度裔大部分来自旁遮普，还有巴基斯坦裔、泰米尔裔都集中居住，在选区成为稳定的票源。在目前联邦单一席单票制，集中族裔选票是可以赢得一席的。加拿大南亚裔的人口比华裔少，但国会议员的数目是华裔的两至三倍，担任联邦部长更是为数不少。旁遮普裔的加拿大人生育率高，总数估计已达100万。加拿大的政客是现实的，一定会维护旁遮普南亚裔的票仓。杜鲁多回到加拿大，国会新会期高调批评印度政府，涉嫌有份在六月暗杀已成为加拿大公民的锡克教领袖 Hardeep Singh Najjar，并驱逐印度驻渥太华情报首长出境，导致印度政府报复，也驱逐一名加拿大外交官，两国关系显著恶化。贸易部长吴凤仪原定十月率领商界领袖加拿大队 Team Canada 访问孟买寻找商机的行程将会延期，看来加拿大的印太贸易政策印度部分将要搁置一段长日子。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《号角月报》2023年10月号，题目是《加拿大与印度的僵局》，撰文的是江大慧。我是何叶，多谢你对《号角月报》聆听版的支持。